主耶稣，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恳求主你的话语再次在我们心中来到动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爱慕你话语的心。主，我们知道这个火热爱慕你话语的心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求你就在我们心中来到燃点一个火热的心，来到爱慕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到你面前，我们真是能够经历主你自己奇妙无比的恩典。我们需要你，把以下时间很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恳求恩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的恩典，这一次有机会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神给我有很大的恩典，每次有机会到不同教会去分享。早期在国内就是有机会进进出出，给他们来做培训。第一次进去呢，是因为写了一本书《启示录》的那个注释，叫做《最后的胜利》，就给国内有一位传道人，国内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拿到，他就想请这个讲员进去。他不认识我，但是他认识我一个同学，神学院的同学。那他就请我进去。那个时候进去呢，那个是90年代吧，那个情况，当时的环境和现在还是有很大的那个差别。不过还是去了，去的时候呢，第一次去跟他们在一起，实在是很感恩。他们就有个地方，有个很小的 apartment， 好像是一个还是两个，一个是可以上课的，那么另外一个是住的。那么就召集了他们那个团队里面的那些领袖，大概有40多人吧，从各地来。最远的从内地呢，四川的什么地方坐火车，他说要坐了4天，站的，中国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在这美国这里的是绝对不可能的哈，你买机票，机票还好了，那你买那个火车，就是每个 Amtrak 都是一张椅子一个位是吗？椅子卖完了就没了，那中国呢，它高铁就是现在的高铁也是可以买站票。所谓站票呢，就是价钱一样，你可以站，从头站到尾，可以站，那可以挤很多人进去。那你可以想象那个安全的那个标准就好。所以当时他们就买不掉那个坐的，可能坐的比较贵，他就买了那个站的票，站了4天。站坐火车，以前旧的火车，那种很慢的啊，站了4天，来到上课。在他们那边上课是早上，他们很早就起来，4-5点钟起来，他们就有灵修。那么早饭过去之后就吃，就上课，早上到晚上，早上到中午，中午吃过晚饭，中午上饭之后就下课又上课。那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呢，又陪灵，所以每天起码是6-10个小时，有时候是6-8个小时。他们真是很渴慕，这些都是家庭教会里面的牧者领袖，他们来上一堂课，他们都抄笔记。和一般的弟兄姐妹听是有点不同，因为你们听完之后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去讲，是吗？今天我讲的你们会不会再去讲？可能不会吧。他们每一位那些讲牧者呢，都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知道他们听了之后呢，他们就回去讲。所以我是很感恩，每次去都会有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自不同地方，他们听了之后抄好笔记。他们抄笔记的确好厉害，他们基本上可以把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抄下去。在那种环境底下和我们真是有点不同哈，所以他们基本上你所讲的每一句他们都抄得很仔细，那讲得好的他们回去可以再讲。那么做了好多年，好几年，后来我发觉每次去呢都是不同点不同人。那教会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一，我们要讲主的道，我们要装备信徒，他自己可以讲在查经在主日学这方面，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每一次呢我去呢，发觉都是不同点不同人，有一班是跟着我来的，那么呢有一班弟兄姐妹呢，他们是和其他人是不同点不同人来。那么来到不同点不同人的话呢，就是你再做10年20年，那你也不能带出一个门徒来。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带领门徒，首先是公开的讲道，他行神迹奇事，时候到了他就呼召多少个人呢？12个门徒，人数不多，所以呢不一定要人数多，但是呢12个人就天天的跟着主耶稣基督。马可福音3:13告诉我们说，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要和他们在一起， 如果你说什么是 discipleship， 什么是门徒训练，第一件事情 spending time together， 就是在一起。那现在呢就有很大的挑战了，因为现在人很忙嘛，能够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很少，所以用什么代替啦？Skype， 用什么？还有手机，现在那个 smartphone 也真是很 smart， 可以就是在手机上也可以上 Skype， 大家就这样子。那你说不好，我也不敢说它不好，因为世界在改进，我们不跟着它的话呢，不跟着它改进的话，就会被会跟这个世界脱节了哈。但是你说好的话，如果以这个是传代替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接触的话，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是吗 ？Discipleship 是生命改变生命，生命影响生命 ，spending time together。但是现在这个世界趋势呢，就是在网上上课。现在很多大学基本上可以，你可以读一个完全是网上毕业的一个课程，将来好不好就有目可待了。换句话说，以后你看出来，在这个网上毕业，同样是哪个 degree， 以后出来做的工作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效？那就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网上读到底谁读，他是自己报名的，他妻子给你读做功课，他找一个买手，找个枪手，好付他多少块钱，他给你做功课打进去，那你也没办法知道，知道吗？我不知道，他们希望他们有的可以是监控等等。那早期的时候，那些课程还是有些时间你要上去 campus， 还是要上三分之一多少到上 campus。 那现在是往那个方向，那个时候没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们都要再聚集在一起。那我发觉就是如果每次都是不同人不同点，我也带不出那个 discipleship， 带不出一个真实能够有负担的。好，那么后来我发觉如果真是要能够传递，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是要提摩太是在他面前所领受的，去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从保罗到提摩太都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四代。我发觉他们来这里上课，我就讲课，讲完之后呢，他们查好笔记，有时候有些笔记给他们，他们自己可以拿回去教。但是回去之后能够教他们下面的人去教，那就比较难。他能够回去照你所讲的原原本本的讲已经是很难得了，也很好了。但是如果他要去再教他下面的人，我就发觉我们是在需要一个 transferable curriculum。 所以呢后面早期那几年在家庭教会当中，后面几年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团队里面，每次去呢都是同一班的牧者来，那么也是同样的情形，还好了，就是有十几个，后来他们都每次去都是同样的一班牧者来，那么发觉他们回去也可以教，但是还是停留在一个关键里面，他们回去能不能够教他们下面的弟兄姐妹去教，那个是另外一个事情。当然在教会里面有讲到恩赐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我在想，如果真是要传递的话呢，就必须要有一套课程能够传递给他们，他们来学，学了这个课程之后是可以把这个课程拿回去照着那个课程拿到教。所以呢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也很感谢主的，在国内弟兄姐妹那个渴慕的心的确是很喜欢听到。你们喜不喜欢听到？喜欢。可能要问喜欢听谁讲到。你们会有选择是吗？如果今天牧师的传道 宣布明天礼拜一，明天礼拜一不算，公共假期不算，如果是明天不是公共假期，下午两点半由牧师来讲道开培灵会，今天才宣布，明天两点半有道可听，讲员是谁你不知道，讲什么你不知道，你会来吗？那你说刚才你说渴慕听到，有道可听，怎么你不来？于是我们就路过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就知道我们路过有礼拜一礼拜二两天的时间，他说牧师啊，你路过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礼拜一下午两点半开个培灵会，礼拜天晚上开个培灵会，礼拜二早上两点钟开培灵会，下午两点开培灵会，讲完我就要走了，因为礼拜二晚上我就要走了，我就要离开。 他们就这样子安排。那我们说好了，既然有时间有机会服侍，也不管他人多人少，就去就是了哈。去到当中，礼拜一下午中午到的时候，就和当地的那些牧者吃中饭。那我就随口就问他们一下，请问等一下有多少人？他说，牧师啊，老实讲，我们也从来没试过礼拜一开培灵会。你们有没有试过礼拜一下午两点钟开培灵会？没试过嘛哈。他们也没试过，那他们就讲没试过。那我说，那你们有没有宣传？我问这个话就表示我是外行人，因为在那种环境底下怎么可以找宣传呢？你又是外面来的人，怎么可以找宣传呢？你真是多余拿来问。他们也很有技巧。他说我们有，昨天崇拜的时候，崇拜完报告的时候报告了。我想昨天礼拜天才报告，换句话他们是昨天才知道今天来的人会有多少。又不知道你是谁，又不知道你讲什么。那我心里面就，如果以外面的标准的话，你看有多少人？200人，有这么多吗？我今天宣布你，明天你又会200人来吗？你全教会也没有200人。哎，这在中国。那我们就平心心去，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是两个牧者，我在这边，我在这边。那个礼拜堂可以坐2000人，去到那边，他们已经有2000人坐得满满的。已经唱诗唱了半个小时，等着你来讲道。那边也是晚上就人更多，第二天我们就换地方，那边礼拜天礼拜二早上10点也是坐得满满的，2000人挤得满满的，下午2:30也是挤得满满的。各位弟兄姐妹，好不好？好，好的无比。哎呀，国内今天神在里面真是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你知道有家庭教会，有三支教会，都有不同的那个方式。你说有自由，我们美国这里有没有自由？有自由。你说中国有自由，有没有自由？有。看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有些地方很自由，比这里更自由。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讲道，我不知道讲的时候呢，他们把我的那个讲道传到那个 loudspeaker， 挂在教会顶上一个大喇叭，向全周围的方圆都在宣报告。哇，我吓了一跳。哇，隔壁是个医院，他们就把我所讲的不是放在 internet， 是 live broadcast loudspeaker。 我一面讲一面害怕，后来才知道一面讲的时候他们害怕怎么会这样事情。好，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在一个村里面，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5点他们就唱诗祷告，透过那个 loudspeaker 把整个村的人都吵醒。我说哇，怎么可以这样啊？好不好？没有村民来到反对，他们都因为农民都是很早起来的，他们都很喜欢有这个诗歌敬拜赞美播出来。哎呀，弟兄姐妹，你说好不好？好，感谢主。但是也有些地方十几个人聚会，公安一会来把你关掉，叫你不可以在这里讲道，不可以在这里聚会，有很大的打压，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难处。今天没时间跟你们讲故事，有很多故事，真是什么叫警醒？你觉得你警醒吗？我们不警醒，警醒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走。有一次在地方培训，那20几个、30几个人一个礼拜，讲到最后一天，还有20分就整个就结束了。就讲到启示录，因为那一次呢，从创世纪给他们讲到启示录，讲到启示录最后一天还有20分，忽然间家庭教会里面有个领袖，就忽然间跑进来，有状况，他说有状况，马上要撤退，那些弟兄姐妹马上一站起来就撤退了，因为他们身上里面所有东西都包得好好，一进房间把他包包随时都准备好的，都已经整理好的，一进房间把包包一拿，啪。一分半之内全都是翻散。他们是来自不同地方，但是呢他们要本地的弟兄姐妹做安排，所以本地的那个家庭教会呢就给他们安排好人，他们一出去2个2个3个3个都带着他们，有自己人带他们，在一出去唰一下全不见了，3分之内那个课室还原，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我这个老外算是外国人进去。什么叫警醒？我在房间里面，我的东西、衣服、那床也是到处都是，没有预标，突然就要跑掉的嘛，是吗？那么他们就有三个弟兄跟着我进来，跟着到我房间，拿了3个大的垃圾袋，突然间把东西都丢进去， 把我东西当了神，放在垃圾袋里面整理嘛，因为只有三分钟，因为里面有天线，他们有地线，公安出来的时候呢，里面有地方，有人就告诉他，打电话在公安局里面打电话给那个家庭，那个家庭教会的那个传道人说，你们有状况，有来了，你们有三分钟，所以有天线有地线，他们里面也有人报告这个事情，所以他说有状况，人就走。那他们把我东西整理好之后，我已经迟了，因为你不是准备好吗？他们是都准备好，有状况，他们一站起来，噗一下就走掉了，那很快了。我还要在房间里面说，是这个，所以我都慢了。下去的时候，公安就进来，那么他们带我就到另外一个房间，他们就请那个公安给他们两个谈话。他们那个房间布置很有意思，那个房间是这样，那个主人就坐在这里，公安来的时候坐在这边背着后面那个走道，所以他在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他们就带我很自然若无其事的就慢慢走过去。还好我是黄皮肤，黑头白头发，那是黑头发，是中国人，所以呢也如果你不停下来跟我谈话的话，你不知道我是外面来，如果是老外的话就很糟糕，对吧？特别是印度人。有一次我一个印度人的老师他也进去，这他是黑人黑皮肤的嘛，一站出来他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很有意思。后来他们出去之后半个小时，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本地的教会弟兄姐妹带领底下张河村的等等一下，就各自又回到另外一个家聚集，一分散半个小时，大家续续慢慢的又回来聚集在另外一个地方。求主恩待，到底他们做错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上课读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跑？所以他们决定事情已经有被关注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撤散，就停在那边。还好已经快讲完了，还有半个小时。那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那个手机，因为他们从外地来，很多人来，他们打手机，一打手机呱呱呱叫，那个地方忽然间那个手机信号忽然间这么多信号，所以他们就来查。所以手机有好，也有什么？要不好，现在你那些 smartphone 更要命，很方便，但是呢，就是你带着一个随时可以追踪你的追踪器，你自己带在身上，你需要什么地方，人家就是知道你在哪里。离开的时候，他们送我去坐 bus， 离开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说主啊，到底中国教会这一班的可爱的弟兄姐妹牧者，他们很兴奋的来要读神的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他们做错什么事情要这样的慈善？你说有自由，但是也有很大的那个难处冲击。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话上能够被装备起来。我跑了很多地方，中国教会国内的国外的很多地方，都发觉有个情况，就是一般的他们所谓的查经聚会在国内基本上是一个讲道会，就说有个人他就起来讲，就打开圣经，大家围在一起，他就自己讲，大家坐在那边听，那讲完之后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他们讲到很细，所谓很细就是翻来覆去，拖到很多很不集中的东西，很他以为能够连贯在一起的都东讲西讲，没有主题下来，所以可以两个小时，可以两年也没有查完罗马书，可以长很久。当然你有仔细的去看很好，但是圣经是66卷书，你可以用两年时间三年时间查以弗所书一章到第三章，可以吗？可以啊，但是圣经是66卷书，所以我是比较偏向就是说在一个时间之内把圣经读完一遍，那你再去深入去读。所以也发觉就是他们很喜欢什么呢，他们很喜欢来听你讲道，感谢主，不是单单我，什么人来他们都喜欢听，只要有道可听他们就来了。那是比较早期那个时候，现在呢情况有点不同，他们发觉外面来的讲员也不一定是每个都是好的，每个也不一定是每一个是他们是认同的那个信仰，因为他们进去的已经慢慢的建立起来，他们有大概有点认识，所以他们教会是这个，那你跟他讲不是这个，他们就很大的那个感觉，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分辨。 有一次他们请台湾一个传道人进去做培训，那个传道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培训是多 intensive， 因为在外面你一天培训一天 两堂嘛，是吗？昨天我在你们当中两堂，晚上一个培灵会三堂，谢谢你们，很恩待，没有要讲六堂，我也可以讲六堂，我有命讲，你们没命听，因为你们不会来，是吗？老实讲，对不对？你们很忙嘛，所以三堂已经很多了。他们那边呢是他们有命听，我没命讲，一天讲了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他说：“牧师啊，再讲一点好不好？”有一次给他们讲启示录，已经讲了整天，讲到最后一堂，他们说：“牧师啊，这一堂不要讲一个小时，要讲一个半小时，临时加半个小时。”你看他们都这么的可恶哈。本来是我是说我是对我们查经班的学员讲，那一班大概有800-1000人，我说对学员讲，他们一报告出去拿了1700人，那个 basement 可以坐700人的那个礼拜堂，他们挤，他们有办法可以挤1700人进来。你们这里是绝对没办法的，他们那边可以随便加椅子，他们的椅子有时候不是你加的一个椅子，是圆凳，坐在那边小板凳坐在那边，有些时候坐那个功夫椅子，他们挤坐在那边，他们一讲到别听，哇，真是很可爱。哎呀，他说牧师啊，你讲一个半小时吧，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半小时。我给他们讲启示录，我说好，我给你们三堂，三节课讲启示录，对我来讲。三节课是多久？三个小时嘛，一节课一个小时，三节课。他们的三节课是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10点。他们先唱诗，唱诗之后他们1700人讲启示录，他们读经怎么读？他们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中午的时候呢读到第4章，停，主席读一节，会众起应经文。他读一节，读第二节，异口同声，整整齐齐的把启示录一章一节读到第10章。晚上回来，他说：“早啊，傍晚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们读经读得很好，我们再来读好不好？”他们就从第四章还是第5章第一节，一直读到启示录22章，把整卷书读完。这是临时加插的，在 program 里面没有的。你们这里能不能这样？你们这里说牧师你可以讲多久都可以，我们12点就走了。我发觉一件事情，他们很可恶，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边，他们本来是讲明是40个人培训的讲启示录，进去之后呢坐了400人等着你。那个牧师很 apologetic， 他说：“牧师啊，我们没有报告的，没有宣传的，没有讲的啊，我们只是告诉那个组长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400人来。”你很羡慕这个情况吧，哈，不过你是40人做培训，400人你就不能培训了，培训变成培灵会，就变成培灵会，培灵会也好，我相信神的道讲出来，希望有帮助，但是培训是训练你去可以做你该做的事情，就不单单听到。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他们讲完培训之后，晚上礼拜二还是礼拜几晚上没安排聚会。完了之后5点，他们才发觉，哎，牧师啊，今天晚上原来你没有机会，我们来开个布道会好不好？我说你开玩笑，现在开布道会谁来？他说牧师，哎，那你不关心，你不用挂心那个，你只要告诉我你可不可以。我说好啊，那就可以啊，50个人，一讲可以，他们出去手机拿出来，嘟嘟嘟嘟嘟，1000副长打给100副长，100副长打给50副长，50副长打给10副长，晚上8点来了900人。2个小时通知，800多900人坐得满满的。哎呀，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发觉还是停留在一个阶段，我讲你听。如果你的信仰是停留在我讲你听，那你的信仰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第二手资料。如果我讲的对，你没问题，如果那个讲员讲错了，跟着他们走的人就很糟糕。所以国内的传道人他们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们这里的异端真是太多了，他说进口的很多，进口的 imported 从外面过来的，耶和华见证啊，很多的东西，他说过产的也不少， 自己产的，东方闪电啊，什么福寒拍了这个国产的也不错，也不少，自己产生出来的。他说我们怎么能够真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生命在信仰上能够扎根。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就是这个我讲过了，在神面前那个我们对主道的那个责任，怎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神的话上能够建立起来。当然你能够来听到很好，但是只是停留在听到的里面，我们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那个人讲他的那个 personality 很 charismatic， 他可以讲很多东西，可能很 persuasive， 你们跟不跟？很多人就会跟。如果他讲的不好，那还是另外的事情。你看今天很多的 politician 会讲到的，会讲话的，站起来讲话，那就跟着他走，盲目的跟着他走，到底是还是不是，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他们就来。那么我就发觉，就是如果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回到神的话里面，在《使徒行传》十七章这个十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这里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保罗和希拉在第二次布道旅程的时候呢，他们去了这个欧洲。本来第二次的旅程，他们是想回到第一次旅程当中去探访的，但是去了之后呢，耶稣的灵不许，那么他们就保罗就祷告，保罗就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他们就 respond to a calling， 不是在保罗的计划里面的，不是在出去的时候。也感谢主，当时他们不需要先回到教会去问问报告能不能够改变行程，他们就按照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去到马其顿，去到腓立比，后来去到帖撒罗尼迦。十七章讲了三个地方：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还有去了雅典。在帖撒罗尼迦，他们进去，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什么地方讲到？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不是外邦人的教会，是犹太人的会堂。神的救恩计划太奇妙了，他拣选亚伯拉罕，那是主前两千年的事情。好了，来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他们不信，犹太人不信，救恩恩典就转移到外邦，但是犹太人却散布到当时罗马帝国到处都有，所以保罗去传福音。罗马书第一章那边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换句话说，犹太人他们先有蒙恩听到的机会，他们不要福音就转到外邦。那保罗去也是这样，他每个去的地方都有一个落脚点，什么地方？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一散居，他们只要有十个家庭，他们就会组织一个会堂。那你说这个对传福音来讲有没有很大的效应？如果你去个地方你认识人，有弟兄姐妹接待，那当然很好。那个你去个地方是完全不认识人的，你去谁啊？找谁啊？对保罗来讲，他就去会堂，去了会堂找到他们，一连三个安息日跟他们讲道，打开圣经，当时去圣经大概就是他们律法书，打开给他们讲解，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他是你的弥赛亚，你们日等夜等就盼望弥赛亚来，把外邦势力推翻，复兴以色列国度，他来了，可惜你不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信息本来就是给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你看保罗信主之后他的胆量，他本来是要抓基督徒的，他以为基督徒是敌对他们的律法的，是敌对神的，所以他去到什么地方，他去抓基督徒。马其在那个大马士的路上光照他，他掉下来，他跌倒，他眼睛瞎了三天的时间，让他重复思想，原来我所逼迫的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原来我们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就转变过来，他就马上就可以去传福音讲道。因为保罗是蛮有学问的人，他是在律法的那个严谨的那个训练底下，旧约的律法他都认识，他都懂得。不过这么有学问的人，在眼睛蒙蔽之下竟然看不到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是一个没有读过圣经的人，那你说他不知道，那我了解。但是保罗这么有学问，在这么严谨的那个律法的训练底下，竟然能够错得这么离谱。那如果你错一点点我还可以了解，他是可以完全 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讲的道，他是童女玛利亚来生，这个降生，在以赛亚书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他们都应该知道的事情，但是怎么会看不到？所以你看，魔鬼撒旦把你的心眼蒙瞎的时候呢，你看事情就不很清楚。今天你和我信耶稣，是因为神的灵进入到我们圣经里面，光照打开我这个心眼。哥林多后书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是给这个金丝之子给魔鬼弄瞎了心眼，所以我看不见原来这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竟然我们把自己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就是向犹太人传讲这个信息，一连三个安息日，不是礼拜天哦，是安息日哦，因为犹太人还是在律法底下，三个安息日。上面告诉你有信的，有跟从主的，但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就轰动起来，大部分的人就轰动起来，连了那些市井的匪类就把保罗赶走。那保罗和这个希拉连夜就逃到这个帖撒罗，就是从帖撒罗尼迦就跑到什么地方？跑到比利亚。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又到了会堂，哎呀，真是感谢主，到处都有会堂，小像今天到处都有教会，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哈。这地方的人，比利亚的人是什么人？这什么人？犹太人的会堂什么人？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你看神的工作就很奇妙了。咸鱼贴上的那叫什么？是咸鱼，咸鱼什么意思？英文的翻译是 more noble， 是好还是不好？好，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这个人更好。你要做比较的话呢，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做比较。我们常常英文讲是不能 compare apple to orange， 是吗？如果是 apple 要 compare to apple， orange compare to orange。 请问你要比较东西有没有准则？有准则。什么是准则？如果我的准则是人数多就是好，那这个教会有5000人，这个教会有50人，哪个好？5000人好。如果我的教会那比较的准则是奉献多少，那这个教会50000块，这个教会只有50块，那个好，那当然是50000块好。如果你的准则改一下，我的准则是看到底来教会的人有多少是真是全心投入教会的，100人里面，200人的里面，我有90%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会友。礼拜三的祷告会，200人，我有180人来。那个教会5000人崇拜聚会，但是呢，礼拜几的那个祷告会呢，只有30人。那个教会有5000人来崇拜，但是大家都是来看热闹的，真正投入教会里面肯加入去的，你不能算他的，不能靠他的，那是大部分的人。那如果准则改一下的话，哪个好？可能就是这个好。到底神看一个教会，当然有很多准则，其中一个是什么？弟兄姐妹对神的道那个反应。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甘心领受这道，他们是对这个道对神的话那个的反应。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好不好，当然人数有关系哈，讲台有关系，刚才听到你们有8位弟兄姐妹都在读神学，为你们感谢神啊，这是神的恩典，教会里面奉献祷告会，有人来，这是很大的恩典。这里给你看见，这里的人，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感谢主。请问你们是不是甘心领受这道？喜不喜欢？喜欢，感谢主。你们有这么多人留下来主日学，很好。我一个教会去讲道，他们说牧师啊，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对听到呢有点麻木，因为呢一听讲道，弟兄姐妹就睡觉了，就打瞌睡了。那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还要把这排里面几个人把他踢醒了才能够出去。我说没有那么夸张吧？他说是啊，真的，我们那个牧者他讲道也很有恩赐，催眠的恩赐。那么他一开始讲了，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很同意他了，都同意他就睡着了，很多就睡着。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很甘心领受主的道？那请留意，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讲员是同一个人，讲的内容我相信也是一样，都是神的道，都是律法。 都是从律法里面指向耶稣基督。那如果你说讲员不同，那我了解，这个讲员有500人，那个讲员有50人，那讲员不同，那我了解。那你说讲的内容不同，这个讲圣经，那个 讲故事， 那我也了解。你说讲圣经的多人来，还是讲故事的多人来啊？啊，讲故事的多人来啊，那你要就看你真是是不是甘心领受这道。今天的讲台是不是传讲神的话，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好了，讲员是同样一个人，讲的内容是同样的一个人，但是帖撒罗尼迦他们把保罗赶走，比利亚这一班的犹太人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他们喜欢听。求主帮助我们，一个教会对神的道有一个正面的反应。弟兄姐妹自己有灵修，有读经，有团契，有查经，有主日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今天有许多教会，美国教会早期有主日学，有我们进信会的时候有助道会，有团契。现在他们在什么呢？在那个所谓在那所谓小组教会的那个影响底下，没有什么，没有主日学，把主日学全取消到，没有团契，因为他们要走小组。那么小组所谓 community group 就是小组，小组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一般人这个人有个负担，他看到这本书很好，他就买了一本书，可能是 finance， 可能是什么东西 marriage 啊，就买了一本书。那么小组呢来的人呢，就每个人买一本书，那么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就分享一个 chapter， 每人会去看一个 chapter， 所以他们分享是分享什么？分享一本书，分享一本书，不再是回到圣经里面。Bible study 那个 community group 大概是10个礼拜就完了，然后就可能休息一下，再10个礼拜，一年可能就几次。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根基，是要回到神的话里面。这里弟兄，这里的犹太人，你看他们是甘心领受这道，不单止如此，他们还是什么？天天考察圣经，天天考察圣经 ，examining the scriptures。Daily， 一般教会的查经聚会、团契聚会是一个礼拜一次呢，还是天天都有啊？一个礼拜一次，有很多教会两个礼拜一次，因为我们很忙，所以两个礼拜有团契。这个礼拜，这一次呢查经，下礼拜呢一个什么讲道会啦、聚餐啦、什么迎新会啦、什么见证会啦、看电影啦，啊、所以呢一个礼拜一个月才查经多少次？一次。那么加上暑假，圣诞节、复活节也扣除一下，可能一年不到6次他查经的时间。那如果你想这样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能够根基，能够被建造起来的话，是很难的。大家都有很多理由，牧师你不知道我们很忙吗？我当然知道你们很忙，问题是你是为什么忙？我在各处跑，发觉最忙的教会里面最忙的人可能是那些牧师传道，他们也真是很忙。忙什么？去到这里，那个说我们忙得不得了，广东话那个描写是非常非常贴切，如果你懂广东话的话，忙到飞起，忙都飞起啊，飞起来，有些是忙到七彩，忙都七彩啊，真是很忙。忙什么呢？看探访，如果是忙探访还不错，忙开会。有个牧师他告诉我说，他每天回到教会里边打开那个电脑，9点到12点就是回 email 回电邮，因为教会里面 committee 很多嘛，这个 committee 里面有10个人，他们开一个会，12个人开一个会，那么开会之后呢，这个人有个意见，那个人有个意见，你就要回这个意见，回这个意见他那个大把嘴，那你就回他意见，回他意见，回他意见。那他就每天早上9点到12点回 email。 我相信 email 不是这样用的吧。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们在高科技里面做事，你们也知道什么？每天就是回 email 什么什么，现在还是 international global 啊，还要向印度的来到回，因为他们你的 support 在印度，你的什么 research 在北卡，然后还有在什么在加州，哇，每天有些弟兄姐妹根本不用睡觉的，因为忙了这个之后呢，晚上他9点钟就要跟印度开会，在。我是发觉今天我们的确活在一个身不由己的一个光景，如果你不自己决定什么是我生命里面的重要的东西的话，你就会跟着这个世界的需要走。当你醒悟过来的时候，你已经是65岁要退休了。那我不是说65岁之后你不能服侍主，还是可以的哈，但是你不要后悔， 有人真是后悔做完之后退休了。当你想复试组的时候呢，你发觉哎呀，血糖又高，什么可乐索又高，体力又没有了，什么什么，对啊，什么三高四高是吗？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话里面。他们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有个英文的翻译翻得很有趣，它是 examining the scriptures daily to find out what Paul said is true。 他们每天考察圣经，看保罗讲的对不对。如果保罗讲哦信，他们就信，那他们的信仰就是建造在什么地方？保罗，那当然没问题了，保罗不会讲错。那如果你的信仰那个讲员讲，那就信，那你的信仰就是第二手资料、第三手资料，可能是第四、第五手，因为他的资料可能是两三手，不是自己从圣经里面拿来的。那你信，那你的信仰就是建造在他的那个讲道、那个信息上面。那如果他对，没问题；如果他有一点偏差，或许不是那么全面。没有一篇讲道可以全面的把整个信仰纪要都跟你讲清楚，是吗？创世到启示录，你能够一个主论能够把它讲完吗？不可能的事情。片面的，希望是正确，希望是自洁，但是也希望是全面。那犹太人为什么会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观念中的弥赛亚是从天而降，把犹太人、把这个外邦人、把罗马推翻复兴国度的那个观念，对吗？这个观念，
对，
但是不全面，因为还有另外一幅图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耶稣基督他要来怎么样？道成肉身，同贞女玛利亚啊感孕而生，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国度复兴前，他先要为人预备赎罪的恩典，每一个进入到将来国度里面的人都是要罪蒙赦免圣洁的人。耶稣不是来搞革命，不是来搞起义，他要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来，他讲一句话全个什么帝国什么帮派都倒了，是吗？当年尼布加尼撒王狂傲得不得了，你看这个是大巴比伦是我造的，话没有讲完啪一下出去吃草奴牛七年，叫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今天给你，明天打回来之后再给你，又可以给你。这个信息今天在北美我们积极需要知道，是神在掌权。世上的君王以为他们自己很厉害，神坐在天上，在天上嗤笑世人为什么争闹，外面为什么争闹，世人为什么谋算虚伪的事，他们以为自己有权柄。但是今天教会，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这里，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不是。保罗你讲，我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请问根据在哪里？你回到创世纪看看，女人的后裔指向耶稣基督。你说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你看看这位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记我们所相信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代替了头生的。利未记，你怎么知道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弥赛亚？大祭司每年赎罪日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先为自己的罪献牛赎罪，为百姓的罪两只山羊，一直在达到至圣所里面，把血撒在施恩座上，另外一节是一只山羊安守在他身上，让他放到旷野，是代罪的 scapegoat， 代罪的羔羊，他的罪蒙神赦免后离开我这么远，他不回来。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原来这个的确就是我的弥赛亚，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有这个根据。民数记，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圣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日摩西怎么样举蛇，耶稣基督也要怎么样被举起来。这位被举起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当日你们所看见那个铜蛇，铜蛇预表耶稣基督。当年他们不听话，犹太人不听话，真是很不听话。你们有没有这么不听话？很多埋怨是吗？如果是旧约的 economy 的话呢，蛇就跑到你家里面来咬你。那么不听话，神就派毒蛇到他们的营屋里面，在营寨里面。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被咬之后就快死了。好了，他们就求告摩西。哎呀，摩西真是宽容。 哎呀，这个真是很宝贵的事情。这些百姓把他气死了。如果是你的话，该死，是吗？啊，现在神来管教你们，你自己埋怨嘛，神来搞你，把你把派蛇来把你咬死，该死，不要来找我，啊，不是我派来的蛇，是吗？他们去告摩西，摩西又为他们祷告，摩西给他们连累，连自己也进不了迦南地，是吗？摩西祷告，神说好，举起铜蛇，铜蛇举起来，告诉百姓说，你被蛇咬了，快要死了，你现在举头看一下，这铜蛇就能得医治，你看吗？你不看了、啊、我就是不看，那你去死吧。你去死不是因为你被毒蛇咬死，那是你是拒绝什么？看一下救恩，拒绝救恩的方法。神的救恩方法很奇妙的。你说这么有什么可能？看一下这条铜蛇我就能得医治，不可能的，有可能吗？在人看来绝对没可能，是吗？你现在如果有癌症，医生叫你举起头来看见了铜蛇，你就能够 得医治，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的那个管教很关键，是你是否听我的话。你的救恩就是从听神的话开始。如果当年你是那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被咬了快死了，现在告诉你说铜蛇举起来，你举头望一下，你觉得你就能够得医治，你看不看啊？不看了、啊、不看就去死吧，是吗？今天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是因为可能他不知道已经有救恩给他预备了。今天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架上，你只要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我就是不信，那你不信 你下地狱就不是单单因为你的罪，是因为你的罪再加上什么？拒绝赦罪之恩，拒绝赦罪之恩。你说神的救法就是这么吗？是啊，就是这么简单。对你来讲真是很简单，白白称义，你信耶稣白白称义，是吗？神赐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神的恩典，凭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叫人白白称义。你信耶稣，你不需要加上什么行为，你不需要加上什么条件，你的钱，你的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关系，你只要肯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救。但是你说没代价吗？有没有代价？有代价，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为我的罪道成肉身，为我们罪钉死在十架上，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公罗前书》告诉我们说，救恩就是因为你信耶稣，信了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架上，第三天复活了，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你的救恩是完全跟什么？跟神的话，跟照耶稣基督的那个拯救救赎，就照着他的话一步一步向我们来到建造起来。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就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倒是不是，这个天天考察圣经是或许是他们每天都聚集，或许是他们每天自己读经，一个礼拜一次哈，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但是每个人他们是天天考察，这个考察圣经，这个考察不是单单指你是灵修式的读经。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一般的教会弟兄姐妹，灵性比较追求长进的，基本上我相信大家都有每天灵修，有没有？每天读圣经一章两章，五分钟十分钟，有人读八章，有人读两章，有人读一章，有人读半章，有人读四十章。中国大陆里面很多所谓神学班，年轻伙子来这里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面住了、就是一个 unit 里面、哦、一墙打下就住在一个 unit 里面，三个房间，一个是男生宿舍，一个是女生宿舍，那个宿舍那个房间可以几十个人，十个人住在一起，那么一个房间做课室，那么在那边住两年，两年里面每天读圣经四十章，那祷告由讲员来给他们上课。好，这是国内里面很多这些所谓是神学班，不是神学院，也有些是很正统正规的神学院，有住院的老师，是他们来两年三年读完一个课程都有。所以神在那边那个恩典很大。但是在这里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自己有灵修，希望你有，但是我也不担保这里每个人都有。就是你灵修，就你读圣经也是读自己喜欢读的，比如四福音啊、诗篇啊、箴言啊，立位记是可能比较少读的吧，哈、 因为出埃及记后面造会幕那个也蛮多。你看第25章开始，神指示摩西造会幕的那个指示，造月柜多高多长多宽，要用什么木造，要怎么包包裹进去怎么样。那个 instruction 讲完之后，来到35章造的时候再讲一遍。如果是你今天写作的方式的话，要省纸经济效益的话，来到35章，那摩西就照神的指示照就照好了，是吗？要感谢，就跟为什么再重复讲一遍嘛，是吗？一句话不是讲完了，但是神却要摩西重复重新再讲一遍，是完全的重复吗？有很多是重复，但是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发觉照的 instruction 那个次序是这么讲，照的时候是先照什么？你发觉那个风嘛，但是你这个你要自己肯坐下来，打开圣经，拿张纸拿支笔来做功课，比对一下 ，instruction 是这样，照的时候是这样，比对一下，到底有什么地方？这里照的时候有讲 ，instruction 做的时候没讲的。这是每个人我们自己在神话里面，你的渴慕不再是停留在你讲我就听我就哦。是你自己回到神的话里面，他们是天天的考察圣经。我们这个查经班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个礼拜大家聚集一次，那么两个小时的查经。但是来之前我有功课，有6页纸，那你一天做一页，大概半个小时，做功课。那做完功课之后呢，你就来讨论，半个小时多不多？
很少
啊，很少。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如果你能够每天真是用半个小时这样做做功课的话，这就是我所讲的天天考察圣经，这个考察圣经的时候，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有希尼利尊贵的妇人，男子也不少。哎呀，我喜欢这句话，好喜欢。哎呀，一般教会弟兄姐妹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女的
多。带查经的是女的多男的多？女的多。弟兄姐妹，你都我们国内里面那个查经班最大的一班有1200人，1200人，800-900是姐妹，200-300是弟兄。他们那个 pew 是有4个 section， 知道？这3个 section 都是姐妹，弟兄只有1个 section， 还好有200-300人。男子也不少。原来天天考察圣经，有人信耶稣，查经的态度甘心领受。换句话说，你心里面愿意接受查经的纪律是天天，不是一个礼拜一次。我这里所讲的这个查考圣经，不是说你那个天天的灵修读经，这个查经是你仔细深入的研读，不取代你每天的灵修。你每天灵修是与神的那个交通，甜蜜的交通，你的祷告，你读经，神对你说话啊。你祷告的时候你对神说话，这个好。还有天那查经的纪律，天天查经的目的要晓得，这倒是也不是。换句话说，你查经的时候你要自己第一手资料回到圣经里面，所以我那个查经题目那个材料呢，每一个题目基本上是带你回到圣经里面，你就把那个圣经的答案抄过来。难不难？你看到题目，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你就回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把那个题目抄过来，那个答案抄过来，难不难？应该不难吧？要难我也可以叫它很难，我把那个 reference 都拿掉就可以了。那你就自己去翻圣经去翻啊，要很难也可以。不过每一题都是一章一节，一章二节到三节，你就回去看一下，把那个答案抄过来。这是希望帮助你透过题目把你带回到圣经怎么讲。所以在分享讨论的时候呢，基本上那个组长是做一个 facilitator， 他做了功课，他就问，第一题你的答案是什么，同意吗？有没有什么补充？都同意的就带过去。昨天我讲那件事情，在这里北美我们一般的查经都是大家在读一段经文，大家那带的人就问一个问题，那大家就分享，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回来看圣经，或者说就分享他们读参考书，这个怎么讲那个怎么讲这个怎么讲，这些分享也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误会，我读参考书一定对你很有帮助，但是在这一个查经的这一个层面里面，我想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他怎么讲他怎么讲他怎么讲，这个是其次的事情。现在我要知道什么？圣经怎么讲。 我之前也讲过，今天神学院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考验，神学院一般来讲是给一个 degree master degree MA、这个 MDiv 或者说是 THM PhD， 这些都是很学术性的东西，所以你进到神学院里面你会读很多参考书，你对这个题目，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这个人怎么讲，基本上你都会知道。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知道之后，那你读了很多，因为你要交 paper 考试，那要交要负责任的。但是你读圣经，你一天读40篇，那老师不会给你分数，不会给你一个 bonus， 不会。那你请问你在神学里面几年，你读什么？可能你会用很多时间读参考书，很多时间做功课做 paper， 所以毕业的很多同学学术上头脑知识很多，但是圣经不知道怎么讲。好几年前在香港一家神学院，很好的神学院，同学都拿 MDiv， 要拿 MDiv 要毕业了，毕业快毕业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不会讲解一卷书。如果他们毕业到教会，教会请他讲以弗所书10次20次多少次，叫他讲，他不会讲，因为在神学里面没有这样子个课程给他们这样子读过。所以他们请我给他们开一个 crash course， 在3天里面给他们讲如何读以弗所书，如何讲解以弗所书。这个查经班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题目能够回到神的话里面。好，查经的结果，自己成长，带领人信耶稣。你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希望是能够燃点一个火热的心，叫你爱慕主的话。这个 passion， 你爱慕主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自然而然有的。今天你爱慕一个东西，你的 passion 在哪里？有些人的 passion 是买东西，很喜欢 shopping， 到处去 shopping， online shopping， 他的满足感就是买到东西，买来东西就给人，我可能不要的哈。有人的满足感是吃东西。全城里面什么地方烤鸡最好他知道，全城里面什么的让那个豆腐最好他知道，全城里面什么的烧鸭最好他知道。可能你们这里比较少这个机会啊，在马来西亚，在香港，哇，真是到处都是。到底你的 passion， 你人生的那个 passion 是什么？你读经是很兴奋的，我常常给我的老师影响，他说他读经的时候很兴奋，他要调教一个闹钟，闹钟一响，现在1点钟要睡觉了，不是闹钟不睡觉起来，闹钟是叫他是睡觉。天天考察圣经，行道，查经，行道，传道，好，这以后有机会慢慢讲。我们相信神的话是重要的，与我们救恩有关，我们相信神的话。与我们成长有关，与我们侍奉有关。这个查经班是什么呢？这个查经班是一个分析排列的读经法。有题目给你，但是题目之前我会叫你每次都叫你用经文排列的方式，把一段经文10节8节几节圣经抄一下。你回去可以试一下，昨天我们讲那个排版圣经是吗？你回去可以试一下，哪一段经文几节圣经把它排列一下。你用电脑排也可以，你自己用手抄也可以。所以这个是帮助你一个读经法，希望你自己有一天也能够自己读经，好像经文排版排列排好之后，你自己可以读，把你原有的圣经一段段来排列。当然你也可以买一本做参考，那你自己读，希望有一天没有题目你也自己可以去找到题目，去问问题。今天有很多人有答案，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They have all the answers, but don't know what the question is. 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读经方法。那昨天我们讲了两堂的时间讲那个读经方法。好，还有这个读经法在网上，我们有篇文章大概10几页，你们可以上去自己 download 下来。那个读经法在那本研读本的那本圣经背后也有这个读经法。告诉你怎么读，排版的圣经。逗号之后下面的话怎么排，句号之后下面的话怎么排，什么是平行关系，什么是上下关系，那么在那个排版圣经里面都有。还有一个是做功课讨论聆听的一个查经的模式。所以呢，你来的时候呢，每个人参加你是要先做功课，每个人要先做功课。做功课很有意思的，你先把那个题目都做好，我看有没有那个功课。 你每次来上课，比如说创世纪，基本上有六页纸的功课，每一课有创世纪有十堂 ，ten lessons， 把五十章分成十个礼拜啊，出埃及记、约翰福音、罗马书都是十堂课。那每一堂就是大概一章半两章，那么创世纪比较长的大概就是五六页纸哈，那五六章圣经。如果创世纪是五十章，十个礼拜，那平均每天读多少章？五章，每天呢？一章，不到一章。如果你礼拜六也读，第六天也是一章圣经，那你读的时候呢，基本上这里叫你排版圣经，这里说有一节圣经叫你去背。那么就有题目，神的创造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有关什么神的事，那你就回去看这些圣经，把题目把答案写下来，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是我给的答案。所以如果哪个教会要读这个班的话呢，我会把题目给你，我也会把答案给组长，给班长和组长。那我们就很强调这个答案呢就不给组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组员来上课，那不用做功课也可以拿到答案的话，你就不会做功课。所以呢，组长可以拿到答案，因为他们应该，如果是照我们那个安排来做的话呢，组长应该先有预查。预查的时候，如果是牧者传道，或者说教会里面那个培训的教导那个执事是负责这个的，他做班长，他带着这些组员预查的时候呢，先要所有的组长先做好功课，预查完了之后再把那个答案给他们。那带查经的时候呢，你有这个答案，所以组长也做了功课，带的时候呢，组长就说，哎，第一题你的答案是什么？有补充吗？那来到这里，比如说有人说，哎，我的看法不是，两个人就有争执。差不多讨论一下子，到最后就把我们那个标准答案读出来就可以了，换句话就带过去就到下一题。当然我会知道有人有不同的看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是希望你读这个查经，你知道我们这个学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你同意你就接受吧，圣灵感动你，你同意你接受，你说我不同意，那你是有你自己的那个想法。但是呢，当教会他们在都有这个共同立场走过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基本上认同的是蛮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所以呢，你看基本上有哈，有些地方比如说第一节里面有些比较长的比较多的经文也需要解析的，我会给你一个解析，因为有些地方是难解的，我就给你一个解析。你有了这个解析之后呢，你再回去做答案啊，再回去做。有些是填充题，有些是这在圣经讲什么？神说这两节这创造多少出解释多少次？那根据那些就是神说有就有，并立就立，这些有关是神说的这个话语，有关的经节，相对的经节把它连贯在一起哈，比如说这些圣经在这日神用六天创造圣经创造世界是吗？第一日、第二日、第三天，好，这一个日字是否是指第几天？那几天？有些人相信是六天，有些人相信是一天代表一个时期，所以就是六个时期。那我就把圣经里面所有在原文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有出现过的经文，我都给你列出来。列出来之后，那如果你要的话呢，你就可以每一节你就可以去翻啊，用字前面加了一个数目字，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都是在全本希伯来文圣经里面都是指一个24小时的一天，再加上有一句话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神是用了多少天创造就有天地？六天。这圣经这样讲，那所以没问题。当然有人问题，然后他说这个恐龙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很多那什么学者考古学者说这个世界是几万年几亿万年前，那如果神是用了六天创造世界的话，从现在到耶稣基督2000年，耶稣基督到亚伯兰2000年，从亚伯兰到亚当大概也几千年，加起来是6000年1万年，这个世界是很 young 是吗？但是呢，考古学家告诉你这个世界是多少年呢？千万年。如果一天解作一个时期，那就跟科学没冲突了，是吗？如果你这样解析的话，你是以什么做标准？你是以科学做标准，你要圣经去 compromise 科学，圣经的话怎么讲，你就回到圣经，在读经在解经上以神的话做个基础。 神可以不可以造一个世界出来，好像很多都重叠，那个大气那个地质那个气，很多的那个层面，给你看起来好像是个很旧的地球，可以不可以？请问神造人造亚当，他是造了个 baby 让他慢慢长大呢，还是造一个人出来？造一个人出来，他不是造一个 baby 给他10年8年慢慢成长。神造的每个动物都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动物，一个。换句话说，在这里呢，基本上是很重要的课题。这个好像这些比较有需要解析的空虚混沌月面黑暗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这样子问你的话呢，你就要看参考书了，是吗？但是我这里呢，就把一个解析很 precise 很扼要的一个解析给你来到解。那你看完这个之后呢，你再把那个答案写下来等等哈。那还有很多章节，那么。这些解析啊，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形象样式是什么意思？把它解析下来。后来到最后这里呢，好，最后这里还有第六题，从创世纪一章到第二章里面，你需要什么属灵功课，并且分享一下，这是你的应用题。当然在里面也有应用题哈，人是神是人要离开父母，这是填充题，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事情。基本上这是一课六页纸。那如果你每天做功课大概半个小时，用半个小时做一页的话呢，我相信半个小时你可以做。如果你说明天晚上上课，你今天晚上10点钟才开始做的话呢，那你会很 panic。 在这种情况底下，弟兄姐妹呢就回到教会跟带领的同工们讲，哎呀太多了，就把这个功课一个礼拜把它拖2个礼拜好不好？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好啊，那就拖2个礼拜。那有些人说哎呀2个礼拜还是太多了，我就拖什么3个礼拜。3个礼拜有人说还是太多了，怎么样？拖4个礼拜。弟兄姐妹，这个功课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要求有多大。不过很可惜的就是教会里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那个 commitment 不到这里的，他就把整个 program 给他拖下来。所以我们坚持说你就一个礼拜把它读完。你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很辛苦，养成一个习惯，什么都是万事什么起头难，你有个习惯。这个班开始之后到现在，很多同学们在做功课，我们是一年我是设计三堂课，36个礼拜，一年50个礼拜才读36个礼拜课，因为10堂课前面加导论结论，12个礼拜就读完，刚好是一个季度。你读完之后，一年读3课，那还有暑假，还有圣诞节、复活节什么节气，还有36课，52个礼拜讲36个礼拜，你还有10几个礼拜、20个礼拜是没事做的。所以暑假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暑假我们没课做，我们有点失落感。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做功课，忽然间暑假停就没有。那么所以呢，在国内我们也是这样讲，但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呢，他们是不停的，他们是一年读4堂课，读完之后他们可能春节停一个礼拜，可能什么劳动节他们停一个礼拜，那读完一课就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所以我的功课他们迟开始，但他们一读下来哗啦哗啦哗啦一下子读完了，说牧师你再不出我们就缺粮了。不过你们放心，因为你们迟开始，那我已经有10卷书等着你们来读哈，所以你们可以哈，这是一个读经的一个方法，还有是根据这个排版圣经来到读哈。前面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班哈，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哈，是一个做功课来到讨论聆听，1个小时大家分享。跟着呢就听啊，听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信息大概是40分钟，我先讲都拍下来之后大家就可以放，是 MP4， 在只要有电脑放下有这个东西放下来就可以听啊。我有国语的，有广东话的，刚才有位弟兄问有没有广东话的，有，所以你们可以一起上课一起讨论，广东话就用广东话讨论，国语就用国语来讨论。那么看 DVD 的时候呢就可以有没有两个地方，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看国语，一个地方看广东话也可以。英文呢，现在我们是开始有一个查经的那些材料，创世纪都把它翻成英文那个材料，不过就没有 message 啊。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这个事工上跟我一起同心，透过这个题目能够做出一个材料，是可以帮助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回到神的话里面。 所以这个是你要做功课，你要来讨论，你要来听一个信息。这个班我们是交给大家，只要有班长有组长起来申请开班，有人读，那我们就可以材料提供给你，材料我不卖给你，你是要登记报名，好像去读书报名啊，学费呢是自由奉献，我们是一个 suggested donation， 那你就自由奉献。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哈。那如果你说你一个班你有20个人来读，那很好，就可以开班，有几个人也可以开班。我们是希望是男的女的分组讨论。他们说为什么分组讨论呢？因为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机会基本上是谁做组长啊？女生做组长，弟兄就起不来。有时候不是弟兄的错，因为弟兄本来是比较保守不讲话，女生就呱呱呱呱叫，很多话讲，那么男生就没时间讲，所以我们就设计下，有时候不是这样，有时候是男生讲的不听。所以我们设计呢，就希望弟兄能够起来，有组长起来。当然有些地方弟兄少得可怜，只有一个人，那怎么办呢？那只好让他在姐妹组咯，那就求主恩待吧。我们真是有些地方本来有3个人，那么再开班只剩一个人，他坐在那边怎么不能进组？所以只好请他进去。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讨论的那个这个模式，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我是希望你不要随便去改。这班给你之后，很多人就很多，有时候他们拿到之后，他们就自己随着他们自己随意去改那个 format。你改是改了，但是那个效果不会是最好的效果。每个教会都有10%-20%的弟兄姐妹是很愿意这样做功课深入去读的。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一班弟兄召集起来这样子读的话呢，他们的召就一个信一个。如果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样，他喜欢2个礼拜一次、3个礼拜一次、1个月一次，把大家拖开的话呢，那就影响那些真的很追求的那些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也是一个牧养的架构。因为是牧养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谁牧养？小组长。小组长就扮演一个司副长的角色，他除了带领查经以外，他周间他就打电话给组员，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有什么事情。那这个是牧养关怀。那么牧养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不是单单探访，牧养和喂养是连在一起。所以你是组长，你带查经，你有神的话做喂养，周间你打电话关心他们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求主帮助我们，这也是一个小组组长的装备。这个装备呢，就是如果有些教会牧者也好，传道也好，那个班长也好，他愿意跟这些组员做预查的话呢，那就很宝贵了。那预查这个我们在国内里面有很多教会，那些牧者传道人拿到这个材料欢喜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是不单只是把材料给他们，也把那个模式给他们。如果你去市面上买一套材料回来怎么做，那是按你自己还要想怎么做，那么同意不同意，那这个是整个是模式给你安排好，你可以就照着那个模式来做。那个传道人牧者或者是那个执事长老带着那组长礼拜六或者说礼拜天什么时候他们预查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门徒训练最好的一个方式。已经有了材料，就是 spending time together， 大家一起来祷告，那么对答案。还有呢，就是帮助那个组员那组长怎么去带那个查经，怎么去带。那么这个是读经法，是做功课，商堂分析，还有我们鼓励信徒认真的去做功课等等。每一卷书大概为期42周，每周2个小时，要求学员参加的预先把功课做好。那么每次查经分为2部分，分男女小组，这对答案分享，那么还有第二部分聆听信息。好，那么我们希望参加人来到遵守这查经班的那个规则等等。准时出席，不迟到不早退，每次出席必须完成功课先来做讨论。有人问我说，那没做功课怎么办？如果你一组里面有10个人，2个人不做功课，8个人做功课呢，你就会影响他。如果你一个组里面有8个人不做功课呢，你这个班就起不来的。那你大家都不做功课，你来讨论，那个组长就很辛苦了，是吗？第一题你答，第二题你答，第三题你答。因为我们这个规定是没有做功课就 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讲话。这一题你没做你就不能分享。好，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好，所以呢，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呢，就打开那个纸，很好的，大家跟着这个功课来做。组长看到，哎，你没做功课，这题不能回答。 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有个很好的，因为其实这个做功课真是我们有很多见证。有个团队，有一个是国内退休的教授，去到那个地方，那么他说我是教授，我不做功课的。我们鼓励他教他做功课，他就是我是教授，怎么做功课？只有我给你功课做，怎么你给我做功课做？他就不做。那我说好，那你来吧。他们就来了。那么，神就很奇妙安排，和在他旁边有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姐妹，也是退休的，也是国内来的，没什么文化，没什么读书的。但是他的功课呢写得满满的密密麻麻的，所以在分享的时候，哎，你是教授没做功课请你不要讲话哈、哦，你知道叫教授不讲话是有多痛苦的事吗？在第一题他不做功课回来，第二题对不起你没做功课不能讲话回来，那个姐妹没什么读书没有什么文化，哇，兴高采烈，轮到他的时候他就分享分享分享，那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第三次呢做了吧、哦、你是教授你怎么哈、啊很奇妙，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很多见证。好，好，那么这是做功课的事情，希望你把手机关掉，不要影响进行等等哈。希望你们尊重这个版权的问题哈，版权的问题，我们是免费提供给你，你也可以，如果你要随便传给别人，一秒之后随便传给人，那我没办法，我也没办法，那你自己向神负责吧。所以这个观念上很不同，美国对中国说你不尊重版权，中国说我们是绝对尊重版权，因为那个 definition 不同。他们的版权就是我们尊重版权 copyright is my right to copy and copyrightly， 你真是没办法的你看我抄的比你还好哎，说是 is my right to copy， 我跟他讲，那当然你给他，有时候你不一定帮到他，你把材料复印就派出去的话呢，他们拿到不明白，他们可能第一个印象觉得不好的话呢，以后你要再去开班的话呢就更难了，因为先入为主已经有个不好的一个观念哈。好，我们需要有班长哈，班长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有副班长有组长也有事情领会，领会的大概每次开课前有个领唱诗，你们这里没问题了，没有事情没问题，清唱一首诗歌两首也可以。那么事前要预备一些的器材，比如说 DVD 啦，现在给你是 MP4 的那个哈，那你可以安排一下。那么可以来，我们是自由奉献来协助教施工的工作。我们这材料是免费给你，不过我们是希望就是给你那个光盘，就是每一个班每个组，我希望你能够买一片，因为我不用寄给你，你又寄回来给我那就很麻烦。那个信息光盘弟兄姐妹可以买40块钱，本来是50还是60块的，如果你是组员那我们就给你 discount 40块钱，你可以买、哦、这些材料我们就免费给你，我会寄一份那个 PDF 给大家，那你们就10个人就印10份、哦、你们就这个 honor system、哦好这个好，求主帮助我们吧。如果你有10个人、30人都可以开班，如果有些时候他们少一点的5、6个人，我们也可以说你可以开班。但是呢，求主帮助哈。因为人数越少的话呢，是很难的。不过呢也很宝贵的。我们有一个班就弟兄姐妹有10几个人，弟兄就有3个人，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一个组员，啊。但是3个人呢，他们出席是全勤，因为他们是3个人很认真，一个不出席失冠。重大是吧？2个人不出席就没班可开，所以他们是一定很难啊，一定来。有一个还要每个礼拜坐高铁1个小时赶来上课，有看40分钟赶来上课。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有问题的话我们再交通吧。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求你赐福这里教会众弟兄姐妹，能够在你花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真道上自己造就自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啊，等一下，还没有，等一下。
好，弟兄姐妹，再耽误你1分钟的时间啊，先安静一下好吗？我们希望教会，我们每一年办培灵会，不是办完了就结束。